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不知道大家多少人昨天来参加我们的这个饺子宴哈？实际上，昨天人数好像比以往更多，也很红火。我们也知道很多人第一次来到教会来接触福音，所以昨天还是大家一起很快乐。我们感谢主啊！那么我们今天要和弟兄姐妹继续分享信息啊，继续分享信息。还是在分享信息之前的话，愿意弟兄姐妹还是彼此打招呼好不好？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啊！耶稣爱你，我也爱你，真的。对。好，弟兄姐妹，大家打招呼的时候要真诚一点哈。你看着对方的眼睛好不好？真的是把你的心灵、把你的祝福传递给他，别说哎。这样子哈，不要敷衍哈，每次我们做事认认真真的。好，感谢主。那上次大家就知道我讲了一个题目叫不凭血气征战啊，不凭血气征战。在我讲这个题目的时候，也给弟兄姐妹留下话说，嗨，我们有好多的功课呀，今年需要去学习。我们有许多的血气需要去对付啊，一年哪怕你对付掉一个啊弱点，一对付掉一个毛病，你就会得胜。而且这个得胜会伴随你的一生，它会对你个人有益处，会对家庭有益处，对团契、对教会有益处，其实呢也是对神整体的国度有益处。所以今天呢，我就讲一个常见的血气啊，容易在个人身上所出现的东西，就是脾气。脾气、生气、怒气，这是一系列连贯的东西，好不好？那也是互相连带的，其中都带一个气质，对不对？所以脾气是人的秉性。他说这个人脾气很急啊，那个人脾气很好。生气呢，是说也是一个人内心的世界啊，会带着怒气啊，带着怒气。那么当你的怒气要发泄出来的时候，你知道会伤人的。你的怒气发出来的时候，会改变人际关系的。弟兄姐妹，这个改变人际关系不是朝着好的方向改变，而是朝着破坏性的方向改变。所以我们看怒气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在我们人群的里边，常常会发现人有怒气以后会把各种各样的关系搞砸弄乱，使我们的生活有的时候会陷入一团乱七八糟当中啊。那在这里边，今天我和弟兄你们分享这个对付的血气，一个血气，就是说要对付我们的怒气啊。有人脾气好，弟兄姐妹，这是天生的，这个大家的也都知道。有的人脾气就是好，有的人脾气就是坏，有的人脾气慢，有的人脾气急，大家知道这是天生的。有的人容易生气，一点小事就气半天；有的人不容易生气，你怎么弄他都不生气。可是，一旦生起气来，那个怒气就像爆炸一样。所以，你又把那个慢性的人斗急了，他可能会这个伤害更大。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看到，不管怎么样哈，这都是血气的流露啊。有的人不好生气，什么都看得开，但是一旦惹急了，就像我说的，他会有一种爆发，会伤人伤己。其实，血气、怒气，这些东西是整个全人类都起来应该对付的问题，不管男女老幼，不管是达官显要还是贩夫走卒，血气的事情都是一个问题。弟兄姐妹，你想想看，男的生气，女的生不生气？老人生气，小孩生不生气？你会发现小孩发起脾气也蛮大的。所以这个世界上真的是人人都有这样一个毛病。为什么？我们都在捆锁之中，我们都在捆绑之下，都是在魔鬼撒旦的权势之下嘛。所以我们需要对付的这个血气、怒气，它会造就我们的生命。当我们把这个东西对付好了以后，你会发现你整个自己是一个受益者，你的家庭也是受益者。所以今天我愿意用止住怒气这样一个题目呢，和弟兄姐妹分享圣经上边的话啊，分享圣经上的话。那这里边，我想第一个和弟兄姐妹就分享到这个怒气的原因了。怒气的原因， 圣经里边也讲哈，圣经里边也读，刚才我们所读到的那个经文里边一共有八节，诗篇三十七篇一到八节啊，这里边拆一八节，我们看到前面两节和后面两节的时候呢，这里边常常听到是吧，心怀不平啊。我们人的天生脾气啊，除了内在的因素以外，其实的话呢还有外在的诱因，外在的诱因会引发人的怒气，引发人的怒气。就是说当别人对你不满意的时候，总是和一群人群有关。弟兄姐妹，你常常不会生自己的脾气，生自己的气，为什么？常常是生外来人给你引起的气。所以说你的生气也好，一定是和人群相交的时候，和人群接触的时候，相处的时候，会带来心中的怒气怒火啊。那么什么情况下会引起人常常会生气呢？往往是和你比较亲近的人，和你有关系的人。你比如说可能是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也有可能是你的儿女、父母。弟兄们，我讲的时候你可以回顾，你可以回想，是不是这样的？可能是你的丈夫也不爱干净，你会生气。你的孩子不爱做作业，你会生气啊，也可能吃饭不好，你会生气，也可能贪爱这个游戏，你会生气，对不对？你的丈夫加班加太长了，你不高兴。你回家了以后，你的妻子没有把饭做好，你不高兴。所以很多的时候会引起我们弟兄姐妹心中会有一些不平，不舒畅。那么还有的话呢，你还有一群人，就是你的朋友，也有可能是你的同事、同学，是你的老板，是你的下级。好，在这群人在你的工作环境里边相处的时候，也会有的时候会不高兴，你会把这个不高兴，有的时候是你老板得罪你，或者老板给你气受，你不能朝他发火，对不对？你把他憋在心里边，回家跟孩子发火，一点小事你可能就因着老板给你的压力，你就把他发泄出去。所以这是我们常常会讲的，有的时候会迁怒嘛，会迁怒。这是我们讲到一些相处的关系当中引起来的一些压力，我们在释放的时候找错了对象啊，或者找错了时机。那还有的话呢，我们说正义一点的哈，就是说有外在的原因引起我们内心的不平静。有些人有些事我们看不过去，我们看不顺眼，不平则鸣嘛。刚才我们看到这四节经文里边，我们看到有三个心中不平啊，是不是？在心中不平的时候，那弟兄姐妹，我们周围的这个世界，我们周围所处的环境也会叫我们心中愤愤不平的啊。比如说处在这个邪恶的时代中，有很多事情，很多的事叫我们想不开，叫我们说不过去。一个国家社会有很多不正常的现象，叫我们大抱不平，对不对？如果是我，我就不会这样，如果是我会怎么处理这个情形，会怎么样子发生啊？所以处在这个邪恶的世代里边呢，我们会有许多的事情叫我们愤愤不平，自己的人生际遇呢也会叫我们深感不平。比如说在我们的单位里边啊，我们总是和人相处，也许机会均等，但是的话呢你没有轮到那个机会，别人就把它给转掉了，或者直接跨过你，就是没有临到你啊。这个时候我们又会感到不平，甚至说在我们常常相处在神的家中，我们教会、我们的团契，也有许多事没照你的想法、没照你的心意去做，你也会不平。当这些不平的心理出现的时候啊，会给基督徒、会给我们属神的人带来一种苦恼，我们会自怜，我们会有一些消极的感受。这就是心中的不平。其实弟兄姐妹，你不是第一个这样子的人啊。在圣经里边呢，在圣经里边我们看，刚才我们说是诗篇三十七篇，现在我们把它反过来说，诗篇七十三篇啊。这个是亚萨的诗，亚萨的诗我们看第三节到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你来感受这个气氛啊，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量却没有丧失，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害，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项上， 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他们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你看，在诗篇作者那个时代呀，也有这样子的事情，他叫作者也感到愤愤不平，就是那些狂傲的那些恶人。我们常常会说恶人遭恶报，哎，但是我告诉弟兄姐妹，活在那个世上，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是相反的，他们因着恶却活得很好，他们因着欺压他们很自在。弟兄姐妹，那些好人就感觉到愤愤不平了啊！亚萨其实也遇见这种情形，所以说他们觉得这些恶人呢还得享平安，恶人呢还长寿，最叫人受不了就是恶人还长寿，所以说他们感觉到死的时候还没有疼痛，力气还能壮呢，就过去了哈。所以说不像别人受过苦，没有遭过灾。说骄傲如链子，你看常常社会上一种人戴着那个大金链子哈，这种人啊，所以强暴遮住他们的身体，哇，人家肥胖眼睛突出，这都是很生动的写照是吧？说话那个狂傲的不得了，上边骂天下边骂地的，圣经时代有这样。他就说你看他心里边也心怀不平，但是后边他因着神的原因他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亚萨是圣经里边一个心怀不平告诉我们他问过神这样的例子，所以等到神把启示给他的时候，他就懂原来，哦，原来是这样。他们虽然现在存在的时候很强盛，很了不起，但是他们一死的时候就全都过去了，啊，原来的地方也不再认识他们，原来他像一棵大树忽然倒塌被挪去，弟兄姐妹就一无存在。弟兄姐妹，这是神告诉我们未来有一个审断。可是还有在圣经里面也有类似的这个人物也给我们有这样子的哀叹。你比如说约伯遭受苦难的时候，他说恶人为何存活，想大寿数势力强盛呢，这是约伯的哀叹哈。还有先知耶利米，他在十二章第一页说恶人的道路为何亨通呢，大行诡诈的为何得安逸呢。弟兄姐妹，这都是一些社会的现象，叫圣经里面的人物，叫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会感到不公平不舒服，然后会引起我们内心的不平。所以除了我们身边的人给我们造成的怒气，造成的生气，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些社会的不公啊，有些现象不平给我们造成的怒气啊，这是告诉我们怒气的原因。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也要看到神说当止住怒气，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我还是这四句话弟兄姐妹，但是我用红字把它标出来的时候，就是告诉说神怎么教导我们的。好，刚才说是心怀不平心怀不平心怀不平，但是神现在说不要不要不要心怀不平啊！神的话是告诉我们不要心怀不平，为什么呢？他这里边有神的原因。神说我们要止住怒气，神知道人的脾气，对不对？神知道人的血气，他也知道我们的光景。所以神在圣经里边就是四句话里面有三次提醒我们要止住怒气啊，不要心怀不平。神都说了不要不要不要，弟兄姐妹，重要的事情怎么样？要说三遍。神都说三遍了，你就说可想而知这个事情有多重要，非常重要。那弟兄姐妹，第一个就是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你看看他干了那么多的坏事，一点都没受报应，心里边开始打鼓了，心里边开始不平了啊！还有说，这个也不要向那些行不义的生出嫉妒，以至于说气啊气啊，都有点羡慕他了。哎，真的，我还不如他呢，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心绪？所以神告诉我们，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些行不义的生出嫉妒。下面又说不要因那些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有的人可能作恶，有的人可能会阿谀奉迎，不断的爬升不断的爬升踩到你的头上啊！弟兄姐妹，这个时候我们也心怀不平啊。那么神又说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你看神警戒我们是一步一步的啊， 最后你如果不警戒自己，你任凭这个不平在心中这个发酵，你会把它发生到这个发泄出来，变成愤怒，然后怎么样，以致作恶。所以基督徒有的时候不是说愿意作恶，而是说被引动的作恶，气愤不已啊，最后说干脆我用我的办法来实行这个公平啊。那我们看到这就是说有怒气，神告诉我们要止住怒气。心怀不平就会生气，对不对？你生气的时候就会引起疾病，弟兄姐妹，这是我讲一个啊，对你对我有益处的。所以说大家都知道这个生气会伤身，但你可能还不知道生气到底对身体有哪些影响啊，有哪些影响。那专家你可以说医生告诉我们呢，生气会引起许多的病，心气啊，这个生气会引起高血压，相信不相信？你为你试一试，你发怒的时候你一定那个太阳穴都是鼓的，感觉到那个里边胀得不得了，是不是？生气的时候啊，会引发高血压，然后有严重的会引起脑淤血、心脏病，有的人会被气死了，有没有听说这事儿？这是生气的啊直接结果，引起心肌梗死啊。还有弟兄姐妹，你可能没在意，生气会引起长期闷闷生气啊，会引起胃溃疡，是对你的消化系统产生啊危害，会产生甲亢，会产生色斑。弟兄姐妹，这个姊妹们最不愿意长色斑了啊，就是说告诉你，生气会对人的身体造成加难，所以不要生气，这是社会告诉我们的哈，神告诉我们不要生气，不要生气，不要生气。但现实生活里边也告诉我们不要生气，因为生气你会啊得到这些不好的东西，你说冤不冤呢？啊，为别人啊犯的罪，你生气，气到够呛，气到生病。所以在这的话呢，也劝告大家，为了大家的健康，身体健康，不要老生气，啊，对弟兄们说，你啊别生气啊，因为生气会引起你不健康啊。我对姊妹们说，不要生气，因为生气容易不美啦。啊，你这脸上长雀斑了，你说能美吗？啊，所以说一想到这些事情，我们就当止住怒气啊。谁也告诉我们止住怒气，止住怒气。好，咱们要止住怒气哈，怎么止啊？弟兄姐妹，止住怒气可不是一件容易的，这是需要我们来对付啊。就是今天我给弟兄你们讲的重要的是说怎么来对付哈，要怎么止住我们的怒气，怎么止住我们的怒气啊？弟兄姐妹，我们还是要看圣经，回到圣经里边来，圣经给我们直接的答案啊。在第三节到第六节，他说：“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啊，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弟兄姐妹，这里边这段圣经啊，给我们止住怒气有啊方法啊，有四种啊主动的方法。你说我也不想发脾气啊，我也知道生气会伤身体啊，但我就是止不住怒气啊。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常说，哎，我想我办不到。但神在圣经里边给我们四个主动的方法，如何去啊止住怒气哈、啊，止住怒气。那第一个方法呢是倚靠耶和华。弟兄姐妹，你要想到第一个方法是倚靠耶和华。当我们看到恶人兴旺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他们道路通达的时候，我们心中不免有一种感觉：我为什么要行善呢？永远吃亏吗？永远被人欺负吗？别人花言巧语，搞点小花样就能样样行得通啊，我们为何非要事事太认真呢？我们会说了哈，算了吧，反正这个世界没有正义，没有公平，我们啊循规蹈矩反而受苦吃亏啊，不如干脆啊来点实惠的啊，这是我们的想法。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说，我们善待他人反而叫自己伤心啊，我们不觉不觉就什么有了不再行善的念头，我不再做好事，做好事也没有好报，这是我们人常常会引起的一种念头或者倾向。所以神的话呢，也知道我们心思在这个时候呢常常会受到一些试探，他也知道我们软弱无法靠自己再继续行善。弟兄姐妹，当你不平的时候啊，要止住怒气，你就要靠神，在这个时候要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你的怒气就会消。你想想看，我做这个事情我是为神做的啊，你要直接和神来对着。你说要倚靠耶和华，我是为主做的，是主让我做的，是为荣耀主做的。所以弟兄姐妹，当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做这个好事，做这个善事的时候， 你是为了主的缘故，是因着倚靠耶和华啊而行善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心中就不会有愤愤不平，不会有气了，你反而有一种得胜之感，你反而会有一种快乐之感。哎，我是为主做的啊，我就算背十字架我也乐意，我也心甘情愿，因为是为我的主，是为荣耀他。所以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的话，我们的光景就有所改善。他告诉我们要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为什么呢？我们大家都活在这个世上嘛，长的短的啊，岁数大岁数小的，那我们活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说每当想到神的时候啊，你心里边就会啊平静下来，因为神必知道你的内心，知道你的处境，理解你的挣扎，他体谅你的委屈，所以你心中在这时候就会得到释放，你就会得到释放。为什么？因为今天的时代，今天的光影，虽然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对吗？坏到极处哈，但是你还是能够寻找到忠心的人。因为神要我们做忠心的人，你有的时候会找到在教会会找到忠心的朋友，找到忠心的这个弟兄姐妹，你会在教会在团契找到安全感。弟兄姐妹，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地上以神的信实为，因为神是信实的，所以弟兄姐妹，神在万变当中仍然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因为神是不改变的神，他是信实的，所以他信实的话，他的儿女信实，神必要以他的信实为粮哈。所以人可以亏负我们，但是我们因着主的信实，我们不去亏负人，我们不要在这个事情上心怀不平。所以说当我们在这个时候倚靠神行乐的时候，以依靠耶和华而行善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就会想得到神在看着我们啊，神在看着我们。所以你就会把人的情绪、人的面子啊、人的压力放到一边。那么接下来要看我们有第二种办法，就是说要以耶和华为乐呀。你止住怒气的方法是要以耶和华为乐，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啊，每一个弟兄姐妹，尤其是侍奉主的人一门重要的功课。好，弟兄姐妹，我们做一般的基督徒，我来做做礼拜，参加团契啊，我就回去了，尚且啊还少好说一点。专门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被神的感动，被神挑选出来，被神呼召出来，愿意服侍神的。你可能做执事，你可能做这个团契的带领，你可能在这教会做长老，弟兄姐妹几十年一直在服侍。所以你会看到许多的时候啊，这个有的时候你会放弃世界上的享受啊，那会在这里边要以耶和华为乐。世界上的事情啊，有些这个征战，有些不平，但是我们在教会里边我们可以找到安歇之处。所以我们知道，看到神在我们当中，神在教会，他必托住这个教会，神必托住，神必祝福他的身体啊。如果你还不知道以神为乐，以耶和华为乐，弟兄姐妹，我们没有找到快乐的泉源，我们没有找到快乐的泉源，你就很难去服侍上得力，你服侍上你会不受伤害。所以有些人说呀，其实的话呢，别人都没有办法伤害到我，伤害我的就是我最亲的人啊。有的时候你看看夫妻之间伤害其实是最深的，有的时候教会弟兄姐妹啊，你在这里边服侍，你在这哎也有伤害，弟兄姐妹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以耶和华为乐吗？你做的事情不是为了叫人评判，对吗？当人说你好你很高兴，可是假如说受了委屈呢，受了冤枉呢，弟兄姐妹，你要不要继续的来服侍？你要不要继续爱主呢？所以说以耶和华为乐，好，以服侍我们的主为乐，那弟兄姐妹，那是一个快乐的事情，你就可以胜过不平，胜过怒气了。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到的话呢，就是交托耶和华，还是交托耶和华，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所以当我们遇到困难，当我们遇到不平的时候，我们生气，我们怒气，弟兄姐妹，这个时候不是解决办法，你就因为怒气是什么？怀疑神的带领和帮助嘛，怀疑神引领你的对不对嘛，怀疑神能不能继续的帮助你吗？他的办法灵不灵吗？能不能带领你走出困境吗？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常常会在 压力中，在试探面前我们会有的一个情绪。但是大卫说，我不要不平，我只要交托，我只要交托，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弟兄姐妹，如果你在教会，你在家庭，我们做的事情是为主做的，我们就交给主，让神来帮助你，让神来给你最终的结果和答案啊！只要你心里边别有怒气以致作恶。所以我们说这一个问题是我们需要交托给主。所以主是可以交托的，主能担当我们一切的重担，你若有苦楚，你也可以交托给他。你可以说，主啊，在这个事情上你知道我的心，我受了冤屈，我受了冤枉，我是无辜的。弟兄姐妹，你向神来哭诉，你向神来呼求，神必给你解决啊！神必为你伸冤，神必为你辩屈。所以只要将你的事交托给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这是我们神所给我们的应许。神也不会常常叫他儿女无辜的受屈受冤，一直从开头受到结尾，不会的。神会找机会把这个事情给你翻过来，给你摆平的，啊，这是我们的神。他会有的时候叫冤屈真相大白的，啊，你会有没有看到有的时候因着误会，啊，因着这个可能是一时的冲动，啊，伤害，然后最后的话呢，会带来和好和解。哎呦，他真的真相大白的时候，他会向你道歉，他真的对不起，我这个事情误会你了，求你原谅我。他弟兄姐妹就和好，就伤害就和好。所以我们要看到，要交托耶和华，你不能自己去伸冤，你伸冤早晚会把事情办得更麻烦，啊，会把事情办得更杂。好，那下边再说，你要等候耶和华，你当默然等候耶和华，耐性等候他。尤其是默然和耐性是我们人最缺乏的。默然什么意思？当你背着重担的时候，你不要老叫，哎呀真重啊真苦啊，这叫默然，就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啊，这是默然。因为知道神看顾，知道神纪念，这是默然等候耶和华啊，并且知道耐性等候他。别光等个三天五天，一看还没解决，等不下去了，啊，弟兄姐妹，我们就用自己的方法，用仁义来办理，那个时候也会有问题啊。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看什么事情会临到我们身上？为什么这个人这样待我？为什么神早日不为我伸冤？啊，大卫提醒说，我们要安息在神面前，要默然等候耶和华。我们可以说，我们隐藏在神的里边，退到神的面前来等候他啊。到了时候，神必给我们一切解决的答案，把你的质疑啊，把你的问题全都给你解答了。我们相信等候耶和华。那以赛亚书也告诉我们一个得力的秘诀，说等候耶和华的，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好吗？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弟兄姐妹，这是告诉我们解决怒气的方法，不是从人的能力、从人的智慧、从人的经验来解决问题，更不要凭着怒气来解决啊！这是里边告诉我们有四种主动的方法来解决怒气。那其实的话，还有三种被动的方法来解决怒气哈。在我看来，圣经里边也是给我们答案的。第一个是忍气含怒啊，在箴言书里边，箴言书29:11说，愚妄人怒气全发，智慧人忍气含怒。也可以说这个忍耐也是一种功课，忍着也是一种功课，是一种本事。弟兄姐妹，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能忍得住的。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忍啊忍啊忍啊，他会生气，生气放在里边呢不好。但有的人呢忍着他不生气啊，有的人呢忍着不生气，所以的话呢，这个是对我们有益处的啊。那弟兄姐妹，你怎么说这个忍着还能不生气呢？所以他说智慧人含气忍怒，忍气含怒，就说你能把那个怒气啊能够自己包容住，能够包容住，不去释放它。弟兄姐妹，当我们把怒气释放出去的时候，会把一个好端端的一个情形啊给搞砸了。 有的时候会一发不可收，有的时候会一发不可收。你有没有看见，就是说在家庭里边呢，如果说你不能让着点，不能忍着点，这个家常常会吵架，这个家常常会纷争，不幸福不说，有的时候啊，你会怀疑你的婚姻了，你会怀疑你这个结婚的这个伴侣了，我当初是不是找错了？哎，我这个当时怎么这么眼睛啊有问题呀、啊？是不是？现在怎么弄成这个光景？你却不晓得，有时候需要含怒，需要忍着。弟兄姐妹，这是告诉我们一种很被动的方法。弟兄姐妹，这没有关系。给你举个小例子，很好玩的哈。有啊、一对年轻人呢、啊，年纪相仿，然后他们同时呢进入一家公司里边。进入一家公司里边的时候，你想想，老板对每一个人呢，也都想啊、好好的来照应他们。但是有的时候老板未必公平啊，有的时候老板对一个人就特别的，就是说啊、这个常常的会怒气待他，常常一见到他啊，不管你的工作做得好不好，他老板要出气呀、啊。然后他就把这个人年轻人找来批评一顿，批评一顿。然后这批评批评的这个年轻人就感觉到我真是窝囊了，每天我成了出气筒了啊，怎么坏事都轮到我，不管他遇到什么事情拿我撒气，这事就会发生的。所以有一次他这个实在忍不住就跟老板干了一仗，干了一仗，老板也觉得没辙，是这个事情我没事找他撒气嘛。老板也这个心想，哎呀，这个人现在跟我这个你知道跟我这个开始可以反嘴了哈，可以跟我发气啊，发怒了。他就想，那我以后这个对这个人再稍微再恶一点哈、啊，你别以为老板你给他发怒他就跟你好起来，不会的，他会对你更恶啊，更恶。然后的话，他回家就把这个事情跟他太太说。他太太说，其实这个事情很好办的，如果他无端找你发火的时候，你就朝着他笑就行了嘛。弟兄姐妹，你敢吗？你会吗？啊，你能这样做吗？他说没有，他一直烧我那个唾沫都喷到我的脸上了。他说没有这样，他说下次的话呢，再朝你，再朝你发火的时候，你就心里边想，呵呵，你就说一句脏话骂他好了。OK， 他说你就朝着笑着他，朝着他笑，然后他在说你的时候，你就在心里边再说反过去就是了。你说都说的是你自己，都说的是你自己。OK， 你说这样说，然后的话呢？下次再有事情朝着这样发火的时候，他就真的想到他太太给他出的这个招，他就笑起来了。哎呀，都说的都是你自己，都说的都是你自己哈、啊！哎，这样的嘟囔哈、啊。老板一看他这个没脾气了哈、啊，这个一说他这个脸上反而笑起来了，啊，一说他脸上反而笑起来了，这老板朝他没有脾气了，你知道吗？所以反而对他，哎，说这个人今天怎么了？我这个朝他发火，他反而朝我笑。你说给他很大的震撼，然后下次他又这样的朝他无端的发火来找他发泄气的时候啊，发泄怒气的时候，他这个人还是这样待他。哎，他就是发现这个人不一样，哎，这个人不一样，然后就以后就慢慢的对他改善了，说这个人和别人不一样，他反而想要重用他了啊。所以我这个人这个能够承担我的怒气，知道我这个可能是不容易，所以说常常发火。啊，来帮助我承担。那结果的话，后来这个老板对这个年轻人越来越相信他，就把很多这个知心话告诉他了，难处告诉他了，所以就成为他的朋友了。成为什么？你知道，在成为他的朋友以后，他慢慢就不再对他那样子的怒气，不再对他那样子的态度。他弟兄姐妹，这是一个说你说智慧吗？也不算智慧，但至少说他能够把这种。忍怒啊，这种啊含怒忍气，他能做得到，这是一种很被动的方法啊，这是一种很被动方法。但是神说，智慧人忍气含怒，弟兄姐妹，假如说我们有这样子的啊，不非常这个公正的领导啊，上司或者你做老板的时候，你对你的下司啊，弟兄姐妹，我们要有这样子的智慧哈、啊，有这样子的智慧。所以这是告诉我们，忍气含怒呢，也是一种啊消灭怒气的方法。弟兄姐妹，我们如果回家以后啊，夫妻之间可以尝试，好不好？哎，不要发怒啊，不要把这个东西这个都会爆发出来，然后这个一发不可收，总比这样好。那第二个方法呢，是告诉我们啊， 啊，你生点气也没有哦，我忘了讲了，就是说，神告诉我们一句话呀，这是我以前跟弟兄姐妹说过的，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你从这个智慧的方法你也来想，人发怒气不能成就神的意。我说是神什么意呢？神救恩的意，神慈爱的意，神的救恩计划不能因为你发怒就给成就出来，是不能够有任何的益处，对上帝的国，对上帝的救恩没有任何益处啊。那另外一种呢，是告诉我们生气呢却不要犯罪，这个有点难，对不对？但圣经也确实刚才在以弗所书是告诉我们，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这里有三个不可不要啊，但是的话呢，每一个都很难，弟兄姐妹，每一个都很难。说就是说，你不生气却不要犯罪，弟兄姐妹，我不晓得谁能做得到。你生气了然后不犯罪，一般的都说生气和犯罪是直接连在一起的，对吗？可是弟兄姐妹，保罗也好雅各也好，彼得也好，他们既然有这样子的看见，就是说你生气却不能犯罪，也可以说你的生气到一个火候就止住了，这个是相当的被动哦，这个相当的，其实他相当于说把这个鞭炮点着了然后没炸。弟兄姐妹，这个是相当的不容易哈。可是假如说你能做到这一点也很好啊，你虽然很生气，但是你没有发火，你没有怒气啊，你没有这个假如犯罪。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有几个人能做到这个，举起手给我们大家看看，真的是生了气然后不犯罪啊。弟兄姐妹，这个是相当的，这很被动。那另外的话说，不可含怒到日落，这里也很难的。一般发了脾气以后，很多会很生闷气的人就会生好几天的气。哎，我曾经在以前的牧会的时候见识过一对夫妻，他们两个人互相一个礼拜没说话，互相一个礼拜没说话。哇，这个怎么忍得住啊？所以有一天那个老公说，你不说话，太太不说话了。所以老公说，那个明天我有个重要的会议，请你明天早晨6点钟把我叫醒。但是老子一下子醒了7点钟了，跟太太发火，哎，我不是告诉你把6点钟把我叫醒吗？他没有指着他枕头底下写了张纸条，起床了不跟他说话。弟兄姐妹，你看这个苦不苦？这个人，所以说让我们弟兄姐妹说不可含怒到日落，尤其是夫妻之间，我们弟兄姐妹盼望大家相处的时候呢不要把这个气一直弄到夜晚一直过夜，好几天不说话，这个实在是太伤害。然后他说也不给魔鬼留地步。弟兄姐妹，常常在发怒的时候、生气的时候、含怒的时候，尤其是长期含怒的时候，不但伤害你的身体，容易给魔鬼留地步。什么叫给魔鬼留地步？就是魔鬼是趁着你的怒气来做坏事的，魔鬼是趁着我们的含怒的时候来在里边工作的。所以你若含怒，你若生气，就给他留机会。有谁能把持的那么好啊？不会的。所以我们最主要的办法就是说不生气，假如生气你不犯罪。有人说，有人做到吗？我不晓得，只有耶稣做得到啊。在圣经里边，大家举个例子说耶稣有易怒，弟兄姐妹，这个我查了圣经没有这个词易怒啊。说耶稣赶出圣殿里边牛羊鸽子的，推倒他们兑换银钱的这个桌子等等，把他们都赶出去。说耶稣发，其实在里边圣经里边从头到尾三处经文，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这个约翰福音，丝毫都没有提到耶稣就有怒气。虽然他拿着绳子做鞭子赶出卖牛羊鸽子的，推倒兑换银钱，但是他丝毫没有发怒，丝毫没有。你回去查查圣经看，你会觉得。所以说耶稣没有发怒。有人说耶稣有怒气，其实也不完全合乎圣经，弟兄姐妹。那再我跟你说，假如说耶稣当时义愤填膺，耶稣是发的义怒，耶稣他发义怒，弟兄姐妹，你能发义怒吗？我们的怒气常常不和义有关，和公义没有关系。所以耶稣生气他却不犯罪，耶稣生气他却不犯罪，弟兄姐妹，只有他能做得到。 大家还记得耶稣基督咒诅什么吗？咒诅无花果树。耶稣基督从来没有咒诅过任何人。他如果把他的怒气咒诅到人身上，他说回城的时候，或者第二天早上看的时候，那个无花果树就枯干了，一个带着汁水的一个无花果树，第二天早晨就枯干了，在耶稣的咒诅下。假如说这个咒诅临到人的身上呢，谁会承受得住呢？所以耶稣基督他没有怒气，他不朝人发怒哈。弟兄姐妹，这是告诉我们大家，不要生气，生气却不要犯罪啊。那么在最后还有一个被动的方法，就是说不结交好生气的人。这个让我们弟兄姐妹也是圣经里边的智慧了。箴言书第22:24说，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人们知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这是咱们华人的一个智慧，也是一个道理。可是我们常常与那些好生气的人交往，他的脾气不知不觉就跑到你身上来了，不知不觉就影响到你了。所以说人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有是道，有道理的。那圣经里边也告诉我们，假如有一个人好生气，你就别和他做朋友。常生气的、容易暴怒的人，你不要和他来往，不要和他来往，走得很近。啊，这是圣经里边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看的话呢，止住怒气是有方法的，啊，不管是主动的方法、被动的方法都有，就看我们怎么选择。我也盼望弟兄姐妹，今天我给大家讲这个功课的时候，包括我自己，我们都不是说从圣经里边找到答案以后我们不去尝试不去运用它，我更不是说希望弟兄姐妹仅仅是听到一个讲道而已，或者哈哈一乐完全忘掉，而是说在我们今年我们的这个生命里边，我们从这个至少是今年哈刚开始的时候农历大年的时候哈，我们大家记住，我们一同来对付这样的一个功课，就是说我们不生气，我们止住怒气，我们一同来做好不好？假如说家里边或者团契，或者说是你看见什么人有发气的东西没有，你就跟他说只要当止住怒气哈，提醒一下，互相提醒一下，用神的话，用神的办法来帮助我们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刚才我说到三种这个被动的方法，一个是忍一个是生气不犯罪，第三个就是说不和这种人交往，这是很被动。那其实很主动的方法的话呢，就是四种一个是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乐，然后呢交托给耶和华，然后最后等待神给我们的结果和答案。这是我们要主动的来寻求的这种方法来止住我们的怒气不管是我们年轻的还是年老的，是弟兄和姊妹，我们一同来操练，愿意神在圣经里边的话都成为我们今天生命的粮，也成为我们生命的答案。好，我们来低头祷告。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你是真神活神，主啊，你所寻求的就是你的儿女在你的家中要按照你的旨意行。主啊，我们个人都有许多的许多的弱点，主啊，我们个人有许多的血气，但是神你自己的圣灵提醒我们要在圣灵里边行事，主要更告诉我们圣经的答案，以至于说我们照着神的方法来行，来止住怒气。主要我们知道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是吧？求主你施恩于我们，主要你也怜悯我们，主要不管我们是本人这个生来的这个怒气生气还是脾气，主要都求主你为我们止息，主要让我们能够过属天的生活。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愿意神你把属天的生命做成在我们里边，以至于我们生活出来可以为荣耀神而行。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听我们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门。好，谢谢。
感谢主，我们靠着主就胜过了这个世界，请大家打开诗歌。